撒玛利亚人是被鬼附身的，一点也不错。
我并没有鬼附身，我尊敬我的父亲，你们却侮辱我。我不为自己寻求荣耀，但是有一位会为我寻求，他也会判断谁是谁非。我确实地告诉你们，人如果遵行我的教训，就永远不死。
现在我们更确实知道你是被鬼附身的。亚伯拉罕死了，先知们也死了，你却说人如果遵行你的教训就永远不死。你敢说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更伟大吗？亚伯拉罕和先知们都死了，你到底把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
如果我为自己争取荣耀，我的荣耀就毫无价值，但使我得荣耀的是我的父亲，就是你们所说的是你们上帝的那一位。你们从来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。如果我说我不认识他，我就跟你们一样是撒谎的了。可是我真的认识他，并且全心全意地遵行他的教训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知道我要降临，就满怀希望地等候我来的日子，看见了他就欢喜快乐。
你还不到50岁，又怎么会见过亚伯拉罕呢？
我确实地告诉你们，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，我就已经存在了。
犹太人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捡起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灵巧地离开了圣殿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回到约旦河东岸的犹太地区去。有一大群人跟着他，他就在那里医好了他们的病。耶稣被接回天家的日子快到了，他决心上耶路撒冷去。他先打发人到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村庄去，预备食宿。但撒玛利亚人见他们是上耶路撒冷去的，就不肯接待他们。他的门徒雅各和约翰看见这情形，就大怒说：
主啊，你要我们命令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？
耶稣却转过身来责备他们，于是一行人就另外改道，到别的村镇去。在旅途中，有人对耶稣说：老师，不论你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随你。
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可是我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
另外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：
主啊，请让我先安葬父亲，才跟从你好吗？
来，让那些没有永恒生命的人料理这些丧事吧。你的职责就是传扬上帝国的福音。
主啊，我愿意跟从你，但请让我先回去与家人告别。
接受我所差派的工作，却不全心全意去做的人，对上帝的国是没有用处的。
事后，耶稣另外又拣选了70个人，差派他们出去，每组2个人，先到他所要访问的每一个市镇去，又对他们说，
一望无际的庄稼熟了，收割的工人却那么少，所以你们要祈求上帝多打发些工人去收割。你们去吧，但千万要小心，我猜你们去好像使羊走进狼群一样，金钱、行李袋和替换的鞋都不要带，也不要浪费时间去应酬寒暄。每进一家就先给他们祝福，说愿你们一家平安。如果那里有喜爱和平的人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归这家，否则那祝福就归回你们。你们不可挨家逐户的借宿，要住定在一个家庭，安心接受款待，因为做工的得工资是合理的。你们无论到哪一城市，如果有人欢迎你们，给你们预备什么吃的，你们就吃什么，并且医治那地方的病人，告诉他们上帝的国快来临了。但是如果你们到了一个城市，那里的人不欢迎你们，你们就要在街上当众宣布，现在我们在你们面前擦掉在这城所粘的灰尘，表示对你们的警告。但是你们要记住，上帝的主权快要实现了。我先告诉你们，索多玛城在审判的那天所受的刑罚比这城所受的还轻呢。哥拉逊啊，你要遭殃了。伯塞大呀，你要遭殃了，因为我在你们当中行过神迹。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，那里的人早就坐在地上披麻蒙灰，表示他们已弃邪归正了。到了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刑罚要比你们所受的还轻呢。加百农啊，你要把自己捧上天吗？不，你们只会堕落到地狱里去。
耶稣继续安慰门徒说，
谁听从你们就是听从我，拒绝你们就是拒绝我，拒绝我的也就是拒绝那差我来的天父。
这个门徒兴高采烈地回来报告说，
主啊，我们借你的名发命令，连邪鬼也服从了我们。
是的，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上坠下来，我已经授权给你们能够践踏毒蛇蝎子，并且胜过仇敌魔鬼一切的势力，所以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了。但是不要因为邪鬼向你们降服而高兴，却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高兴。
就在这时候，耶稣被上帝的灵所感动，充满了喜乐，就赞美天父上帝。
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向聪明有学问的人所隐藏的事，却向没有学问的人启示出来。是的，父亲啊，这样的安排都是出于你的美意。我父亲已经把一切都交给我了，除了父亲，没有人知道儿子是谁，除了儿子和儿子所愿意启示的人，也没有人知道父亲是谁。
随后耶稣转过身来，悄悄对12使徒说，
你们能看到今日所看见的，真是有福。我告诉你们，历代有许多先知和君王想看你们所看见的，却没有看到，想听你们所听见的，也没有听到。
有一位经学教师前来试探耶稣说，
老师，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呢？
圣经上说的是什么？你是怎么解释的呢？
你要以你全部的心智、情感、毅力和理智爱主你的上帝，也要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。
你答得对，照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。
那位经学教师为要表示自己有理，就问耶稣说，
谁是我的邻舍呢？
有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城去，途中遇到了强盗，强盗不但把他的财物洗劫一空，又把他打个半死，丢在路边。过了不久，刚好有一位祭司经过，他看见那人躺在地上，就连忙绕道而过，从另一边过去。之后有一个利未人经过，他上前看看那个人，也从另一边走开。后来有一位素来被犹太人鄙视的撒玛利亚人经过，看见这个犹太人，就动了慈心，连忙上前蹲在他身旁，小心翼翼地用酒和油替他敷治伤口，又替他包扎妥当，然后把他扶上自己的驴子，带他到附近的客栈，整夜的照料他。第二天当他离开时，还交给店主两个银币，说请替我好好照顾这个人，如果钱不够的话，带我回来再付清所有的费用。你认为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遭遇强盗那个人的邻舍呢？
那个同情他的撒玛利亚人。
对了，那么你去照样做吧。
耶稣和门徒正前往耶路撒冷，途中进了一个村庄，那里有个名叫马大的女人，接待耶稣到她家里做客。她有个妹妹叫玛利亚，玛利亚在耶稣的跟前端坐，静心听他讲道。马大因为要做的事情多，心里忙乱，就对耶稣说，
主啊，我妹妹丢下我一个人做这许多事情，你不介意吗？请叫他来帮帮我吧。
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情操心忙乱，但是只有一件是不可缺少的，玛利亚已经选上了，这上好的福分是不会给夺走的。
后来耶稣在路上看见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，门徒就问说，
老师，这个人生来就瞎眼，是因为他犯了罪，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？
他瞎眼跟他自己或他父母的罪都没有关系，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能力。趁着白天，我们必须赶快完成那差我来者的工作，因为时间不多，天一黑就不能工作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界的光。
说完的话，耶稣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着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并对他说，
你到西罗亚池子去洗洗吧。
西罗亚是被差派的意思，那瞎子照着去做，回来的时候已经能看见了。他的邻居和经常看见他在讨饭的人说，
这个人不是一向坐在这里讨饭的吗？
对，就是他。
我不是他，只是长得很像他。
我就是那个瞎子。
你现在怎么会看得见的呢？
有一位叫耶稣的人用泥抹我的眼睛，叫我到西罗亚池子去洗，我照着去做，眼睛就看见了。
那个人现在在哪里呢？
我不知道。
因为耶稣治好瞎子的那天是安息日，他们就把那个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，法利赛人就查问他是怎么看见的，他便把事情从头到尾再说了一遍。 有些法利赛人说，
做这事的人不可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的戒律。
如果他是个罪人，又怎么会行这么奇妙的神迹呢？
于是他们就争论起来。最后他们问那个人说，
既然他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认为他是什么人呢？
他是一位先知。
那些犹太人不相信他以前是瞎眼的，所以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个明白。
这个人是你们的儿子吗？你们不是说他生下来就瞎了眼吗？现在又怎么会看见了呢？
他是我们的儿子，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，这个我们知道。至于他现在怎么会看见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是谁医好他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已经成人了，你们去问他吧，让他自己回答你们。
他的父母这样说是因为怕犹太人。当时犹太人的领袖已经商议决定，谁要是承认耶稣是救主基督，就革除他在教会的会籍。因此他的父母才说，他已经成人，你们去问他吧。法利赛人又把那个从前是瞎眼的人叫来，命令他说，
你应该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不该归给耶稣。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罪人。
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一件事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现在能看见了。
他替你做了什么？他是怎样医好你的眼睛的？
我不是告诉了你们吗？刚才你们不听，现在又问，难道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吗？
你才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我们知道上帝对摩西说过话，至于那一个人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。
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真是奇怪。我知道上帝不会听罪人的祈求，那些敬拜他又遵行他旨意的人的祷告他才答应。从创世以来，从没有听过有人把生来就瞎眼的人医治好。如果这个人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又怎么能做得到呢？
你这生长在罪中的家伙，凭什么教训我们？
接着就把他赶出会堂，革除了会籍。耶稣知道了这件事以后，又遇见了他，就对他说，
你相信上帝的儿子吗？
先生，谁是上帝的儿子，让我可以去信他？
你已经看见他了，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。
主啊，我信。
说着连忙就向耶稣下拜。
我到这世上来的目的是要审判，使瞎眼的能看见，但自以为看得见的眼睛反而瞎了。
有些跟耶稣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听了这句话就问，
难道你把我们也当作瞎眼的吗？
如果你们是瞎的就没有罪了，但现在你们自称是看得见，这就是你们的罪。我确实的告诉你们，凡不是从门走进羊圈而由别处爬进来的人，一定是贼，是强盗。因为从门进去的才是牧羊人，看门的便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呼唤。因此牧羊人就可以按名字把自己的羊逐一的领出来。他领着自己的羊出来之后，自己就走在前头，羊群也紧紧地跟着他，因为他们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从不跟随陌生人，见到陌生人就要逃跑， 因为他们不认得他的声音。
耶稣所用的这个比喻，听的人都不明白，于是他就解释说，
我确实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比我先来的都是贼，都是强盗，所以羊不听从他们。我是门，从我进来的必定得救，在里在外都有草吃。盗贼的目的是要偷，要杀，要破坏，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生命，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弃生命。假如看羊的不是牧人，只是雇工，一看见豺狼来，他必定撇下羊逃跑。豺狼抓住羊，赶散了羊群，因为他不过是一个雇工，不关心他的羊群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上帝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上帝，并且我为我的羊舍命。在这羊圈以外，我还有别的羊，我必定领他们回来，他们会听我的声音，他们要合成一群，同属于一个牧羊人。父上帝爱我，因为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，为了要再重新取回。没有人能夺走我的生命，是我自愿牺牲的，我有权牺牲他，也有权再得回他，这是我从父上帝所得的命令。
犹太人的领袖又为这些话引起了纷争，他们当中有人说，
他是被鬼附身的，他发疯了，语无伦次，何必听他呢？
鬼附身的人不会说这种话的，鬼怎么能医好瞎眼的人呢？
在耶路撒冷庆祝献殿节的时候到了，那时候是冬天。当耶稣走过圣殿里的所罗门廊时，一群犹太人围着他说，
你使我们悬疑不定，要到几时呢？坦白地告诉我们吧，你是不是基督？
其实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我奉我父亲的名所行的神迹也为我做过见证了，只是你们不肯相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，我的羊熟悉我的声音，也跟随我，我也认识他们，我要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，使他们永不灭亡，没有人能从我手里把他们抢走，因为我和我父上帝仍是一体的，至高无上的父上帝把羊赐给我，就没有人能从他手中把羊抢走。
这时候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对他们说，
我在你们面前做了许多父上帝要我做的善事，你们究竟为了哪件事拿石头打我呢？
我们不是为了你所做的善事要拿石头打你，而是因为你侮辱了上帝，你不过是一个人，竟把自己当作上帝。
你们的律法上是不是写着，上帝说你们都是神吗？我们知道圣经的话是永不改变的，对那些接受上帝的真道的人，上帝尚且称他们为神，至于我，我是父上帝所拣选所差遣到世上来的。我说我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们为什么说我侮辱上帝呢？如果我不做父上帝的工，你们就不必相信我，但如果我做了，你们纵然不相信我，也应该相信我所做的吧，这样你们就会清楚明白，父上帝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上帝的里面。
于是犹太人又想逮捕他，他却避开他们走了。后来耶稣回到约旦河东，就是约翰从前施洗的地方， 住下来。有许多人来找他说，
虽然约翰没有行过神迹，可是他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却都是真的。
在那里有许多人信了耶稣。有一次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，
主啊，请教导我们祷告，像施洗的约翰教他的门徒一样。
你们要这样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假如你们当中有人半夜到朋友家去叩门，请求说，朋友，请借三个饼给我吧，因为刚有一位朋友从远处来探望我，我却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。你的朋友从里面回答说，别打扰我，门已经关上了，我和孩子们也上床了，我不能起来拿什么给你。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他不因为那个人是他的朋友而起来拿饼给他，他也要因为那个人一再的恳求而起来把他所要的东西给他。所以祷告也是一样，要不断祈求就给你们，要恒心寻找就必找到，要不停叩门，门就为你而开，因为祈求的必然得着，寻找的终必寻见，叩门的一定给他开门。如果孩子要饼，你们做父亲的会给他石头吗？要鱼会给他毒蛇吗？要鸡蛋会给他蝎子吗？你们虽然邪恶，还晓得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会赐圣灵给那些求他的人吗？